陨寺，一边往前走一边听高无庸唠叨，不大一会儿的功夫就来到了太和门。张廷玉和马奇早就在那等着他呢，正着急呢，见他过来都松了一口气。马奇笑着说，哎呦，我的八爷爷，您可来了，叫人流星快马到府上，府上说王爷已经过来了，东华没有说没到，哎，一会儿皇上要是要进去，我们两个怎么回话呢？张廷玉却只是淡淡一笑，没说什么，将手一让，哈着腰说，王爷先请，我们随后。于是三个人由太和门而入，却没走三大殿，由左一门过建亭重楼，径直由景运门过天街，在前厅门报名觐见。一会儿的功夫，雍正便传出了旨意，叫三个人进去。仨人进了乾清宫一看，雍正端坐在御座上，御医刘玉铎正在给雍正回奏允祥的病情呢。隆科多躬身侍立在一旁，年羹尧却大模大样的坐在雍正旁边。雍正见他们三个人进来，示意他们免礼，却对刘玉铎说，你说的那些个脉象朕也不太明白，你也不必详细说了，你只说怡亲王究竟是得的什么病，与性命相干不相干？
回万岁爷，怡亲王得的是痨病，这个病啊是最怕劳累的，这次王爷犯病恐怕就是劳心劳力过度才吐了血的。十三爷原本身子骨很硬朗的，只要是安心容养，得中天年也并不难。眼下嘛，居奴才诊断三五年之内于性命尚无大碍，怕的是十三爷忠心为国拼命做事又不遵医嘱，那奴才可就没法子了。雍正当然知道老十三这病是累的，要不他怎么会叫拼命十三郎呢？他也听出来了，这太医说的意思是，如果允祥仍然拼命做事不遵医嘱，那可能就没法治了。哎，朝廷上下有几个人能像十三弟这样忠心耿耿的为君分忧啊？他沉吟了一会儿才说，去年李卫给朕上了个折子，奏说他脾胃失调，朕派你们太医院的人专程去看了，回来也说他是痨病，朕下了特旨，要他办事的时候务必要量力而行，可他还是在拼命做事，最近听说他也咳血了，让朕很是挂念。今儿你既然这样说了，朕索性就把十三爷交给你了，他的衣食住行全由你来安置，什么事都不让他再操心了，哪怕是朕要见他你认为不妥，也由你来带他回奏，这样朕就放心了，你可听清楚了吗？刘玉铎急忙回答说，万岁爷原来有旨意叫奴才专门给李密亲王看病的，如今叫奴才去伺候十三爷，那谁来接替奴才呢？还有大阿哥那儿。雍正想了一下才说，啊，你是医正，这不全是你职责范围内的事吗？大阿哥和二阿哥那儿，你看谁去合适就派谁去好了，十三爷这里你必须亲自去，而且要对朕负全责，这奴才明白。允祀听了雍正这番话觉得有点寒心，哼，同样都是嫡亲兄弟，为什么厚此薄彼呢？但是心里这么想，嘴上却什么也不敢说。只听张廷玉说，啊，皇上，这些事儿您就交给臣好了，臣知道不只是十三爷，就是大阿哥二爷和十四爷他们身子骨也都不大好，由臣打总照顾，让太医院分别去诊治可行？哦，呵呵，你能出面来管，朕当然是十分放心的。他回过身来拍了一下年羹尧的肩头，年大将军，是不是现在就到你的军中去
让朕和大臣们都开开眼界呀。
年羹尧刚才听皇上和别人说话，好像与自己有点无关，所以就心不在焉，猛然听到皇上问到他脸前，这才猛然醒过神来。
这奴才自当为主子充作前导。
哎，哪能这样啊，你是立了大功的人，应该和朕同乘一架鸾鱼嘛。
你就不要再辞了，朕这样做是有道理的，君臣父子本为一体，不要拘那么多刑级嘛。朕看你比朕那些顽劣之子强多了，父子同鱼也是人生的一件乐事嘛。啊，
说着竟然拉了年羹尧的手，一同出宫，上了36人抬的明皇大亮轿。老八允四见他拉拢年羹尧竟然不择手段，不顾身份的愚尊降贵，心里不由一阵冷笑，就连隆科多、张廷玉、马齐也都觉得这话说的有点不伦不类，但是谁也不敢说什么，各自翻身上马，随程昱而行。当车驾来到丰台的时候，已经是5时3刻了。今天北京城是万里晴空，不见一丝云彩，火辣辣的太阳蒸烤着大地。一路上虽然都用净水坡街、黄土垫的道，可是人马一过，还是扬起了阵阵灰尘，焦热的土灰扑面飞起，带着滚滚热浪，更加使人难受。雍正因为中过暑，所以他最怕热，当然了，伺候皇上的人早就想到了这一点，在城隅里摆上了几大盆子冰块。尽管如此，雍正皇帝还是不停的用手帕擦着脸上的汗水。他热呀，那年羹尧更不好受。按说呀，能跟皇上同乘一架鸾鱼，那当然是十分荣幸的事儿。而且这份荣幸，那可不是什么人都能有的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，凡事有一好啊，就有一弊。跟皇上坐在一起固然荣耀，但是太拘束了。这大热的天儿，年羹尧衣帽整齐，身穿8蟒5爪的袍子，外罩仙鹤补服，头上顶戴花翎。您想想，这么热的天儿，穿这么厚的衣裳，又跟皇上坐在一块儿，而且还得坐得笔直，正襟危坐，目视前方，那要多难受有多难受。好在京城离丰台并不太远，一会儿的功夫，丰台大营到了，年羹尧率领的这3000铁骑呀，早就严阵以待，等候迎接皇上了。这3000军马是年羹尧挑了又挑，选了再选的中军精锐，一个个虎背熊腰，力大无穷，全都是训练有素的猛壮勇士。3000军马分作3个方队，站在火辣辣的太阳地里，尽管人人都像在火炉里蒸烤一样，却都是纹丝不动的站立着。教场四周高耸着95面龙旗，还有各色杂旗，分青红皂薄，按东南西北的方位站定。见雍正的鸾鱼到达，教场口一个手执红旗的军将把红旗一摆，九门红衣大炮咚咚咚咚，这就响起来了，连响9声，震撼的大地都在瑟瑟发抖。张廷玉和马齐他们都是文官，虽然他们在京师也曾经见到过军旅操演，也检阅过丰台大营，但是却从来没有见过这大将军的森严军威，一个个被惊得心惊动摇。礼炮响过之后，侍卫穆香阿正步走上前来，单手平胸行了军礼，高喊一声，请万岁检阅。雍正看了一眼坐在自己身旁的年羹尧，说了声，年大将军，你下令吧。年羹尧并不谦让，冲着下边的3000军士大喝一声，方队操
演开始。这喊声啊，声音太大了，也太突然了，让人没一点防备。坐在他旁边的雍正被吓得打了个激灵，差点没摔倒。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年羹尧那毫无表情的铁柱一般的样子，又赶紧坐稳了身子。穆香阿答应一声，单膝点地给年羹尧行了个军礼，然后啪的一个转身回到教场中间的大道旗下，大喝一声：大将军有令，操演开始，请万岁检阅。皇帝万岁万岁万万岁。三千铁甲军士炸雷似的高呼一声，这期待已久的操演开始了。雍正皇帝面带微笑观看着操演，但是他的心里却十分不平静，很是生气。因为刚才那个穆香阿前来请示检阅时候的失礼行为深深的刺痛了他。怎么失礼了呢？刚才啊，礼炮响过之后，穆香阿前来向皇上请示，请皇上检阅，当时他只是抬手平胸行了个军礼，到后头年羹尧发了指令之后，他却单膝下跪。这是什么规矩啊？他这眼里还有朕这个皇帝吗？但是此时此刻绝不是生气的时候，也不是挑他们毛病的时候，所以雍正虽然心里不痛快，但是表面却饶有兴致的在看着他们操演，看着将士操演，也在琢磨着身边的这位年大将军。下边的军士分三个方队，分别由三名头戴孔雀花翎、身穿黄马褂的御前侍卫率领，他们在认真的做着方队表演，队形在不断的变换着，时而排成横排，时而又变成纵队，忽然又变成了品字形，黄尘滚滚之下，刀光剑影，杀气腾腾。因为天气太热了，而且呢，他们是在大太阳地里练兵，偶尔有个别耐不了暑热的军士晕倒了，马上就有专人把他们拖下去治疗。突然穆香阿双手擎着黑红两色的旗子一摆，方队队形立刻大乱，军士们在急速的奔跑着，脚起的尘土灰尘黄焰冲天，不见了队伍，也不见了人。雍正惊异的看了一眼年羹尧，年羹尧却淡淡的说：主子别怕，您不知道，这是奴才按照当年诸葛武侯的八阵图演化的新阵法，他们正在变阵呢。主子试想，假如我军突然受围，打乱了原先的建制，那该怎么办呢？就用这个法子重新集结，再创伟绩。说话间，队伍已经在道旗指挥下团成了一个圆形，并以道旗为中心迅速的组合着，内圈像太极图上的双鱼，团团滚滚，外圈的兵士则手执弓箭护卫着内圈。很快的，以两个太极眼为核心，里圈变成了两个方队，外圈则向内汇合，组成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方队，左右行进，纵横变换，竟然变成了万寿无疆四个大字。身在队列之外的大臣们全都看得目瞪口呆，雍正不由大声称赞：好，真不愧是一支所向无敌的铁军。他拉了一下年羹尧：亮公，来，你和朕一同下銮舆到碧丽塔的中军去，朕要传见今天操演的游击以上的将领。年羹尧先行一步下了銮舆，回身又搀扶着雍正皇帝也下了銮舆，两人是并肩携手走向队列，大臣们则亦步亦趋的在后边跟着。当他们穿过那万寿无疆的大字时，年羹尧把手一摆，兵士们齐声高呼：皇上万岁万岁万万 汉了。他紧走两步来到碧丽塔的中心门前，这才回过头来说，诸位都是朕之瑰宝，国家干成，此次演兵又很出色，生受你们了。众军士又是一阵高呼，万岁万岁万万岁。雍正步入议事厅，自然是要居中高坐的。随着皇上进来的年羹尧，却见皇上的身边还放着一把椅子，心中暗想，我是为皇上立了盖世奇功的大将军，如今在场的应该说我的爵位最高，这个座我不去坐，谁还能有资格去坐呢？于是他没等皇上开口，便老是不客气的上前大大咧咧的坐下了。雍正只是歪过头来瞟了他一眼，却什么都没说。马琪见他竟然如此狂傲，悄悄的拽了一下张廷玉的袖子。张廷玉似乎是什么也没看见，只是低了一下头看看自己的脚尖。紧接着十名派到年羹尧军中的御前侍卫，二十多位参将副将顺序走进来了，马刺金刚佩剑铮铮，在大堂上向雍正皇帝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礼。这座大厅里早就为皇上摆上了冰盆，可是雍正往下边一看，进来的军士们却仍然穿着牛皮铠甲，一个个热得大汗淋漓，便笑着说，哎呀，今年这天啊也热得太早了点，想不到你们还穿得这么厚重，真是辛苦了，都宽宽衣紧了甲吧，谢万岁。皇上虽然发话了，可是他们却没有一个人敢真的解甲宽衣。雍正可没注意到这个细节，只顾继续笑着说，碧丽塔还有没有兵啊，你拿一些来赏给这些将士们。哎，朕不是已经说了让你们都卸甲宽衣的吗？你们难道没听明白吗？赶紧宽宽衣凉快一下吧。众军将还是没敢动，不言声的站在那儿。这么一来，一向说一不二的雍正皇帝惊呆了，他万万没想到他们连皇上的话都不听了，自己竟然会受到这样的冷遇，他的脸刷的一下就黑下来了。雍正皇帝啊，今天可真是开了眼界了，有一句常挂在他嘴边上的话，朕的话从来是只说一遍的，可是今天他让兵士们解甲休息，竟然连说了两遍都没人听从，他当时就想发火，可最终还是忍住了，只是向年大将军投过去一个询问的眼神。年羹尧这才说话了，哦，既然是万岁有旨，你们可以去掉甲胄凉快一下了。大将军一声令下，众军将这才答应一声，三下五去二把甲胄解掉，一个个只穿着单衣，露出了胸前健壮的肌肉，还是直挺挺的站在那儿纹丝不动。雍正的眼里闪过一丝阴冷的凶光，但是这凶光只是稍纵即逝，哑巴骨也不易觉察的咬了两下，便换上了一副笑脸说，哈哈哈，瞧瞧瞧瞧，同处一室却冷暖不一呀、啊！我们穿的是薄纱，还热得出汗，你们呢穿的是厚重的牛皮铠甲，还要在户外表演，现在脱去这身衣服是不是好了一点啊？这些个在边关一刀一枪杀出来的大兵们，早就听人说过雍正皇帝刻薄寡恩又好猜忌，当然了，他们从来也没见过雍正皇帝，今天一见觉得和传闻的不大一样。皇上说话是既温存又诙谐，可敬可亲，让人一听啊就打心眼里觉得舒服。正在胡思乱想，只听皇上又说，碧丽塔 今天操演你全都见了，有什么观感吗？你的兵要是和他们相比如何呀？碧丽塔看着年羹尧那神气活现的样子，早就在心里骂他了，根本就不服气他。但是如今是皇上在问话，他只能顺着圣意回答，笑呵呵的说，回皇上话，奴才今天呐可真算是开了眼界了，这些兵的确带的不错，奴才带的兵恐怕跟他们比不了，奴才是托了祖荫，从16岁就跟着先帝爷西征的，但是奴才却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阵法呢，往后啊还真得好好的向年的将军学学。雍正也不胜感慨的说，是啊是啊，朕心里实在是很高兴啊。说起来呢，年羹尧是朕藩邸的老人，与朕还沾着亲，他带出这样的兵，打了这样的胜仗，等于是给朕露了脸儿，争了光。朕前些时有旨说年羹尧是朕的恩人，这不但是为他能报效朕功，更因为他替朕替先帝爷洗雪了过去的兵败之耻辱，朕与圣祖皇帝一体一心，能不能打好这一仗，这是朕登基以来第一大心事，只因祖训非刘不得称王，所以才只封了他一个公爵，但是朕待他如同自己的子侄，朕也知道前方打了胜仗那不是一个人的功劳，今天在场的各位军将都是一刀一枪的拼杀出来的军士，没有你们在前方拼杀，天下臣民怎能共享这尧天舜帝之福？因此众位军将功在社稷，如日月之昭昭，永不可泯。廷玉，臣在。今日会演的将佐着各加一级，此外年羹尧保奏的所有立功人员转吏部考公司记账，票拟照准，这传旨拨内币3万两赏给今日会操的军士们，这传旨左刘默林草拟西征大将军功德碑，乐石与西宁永作纪念，这老八允嗣一听这话，不由心里咯噔一下子，心说坏了坏了，刘默林如今还在自己府里晒太阳呢，皇上派了他的差事，这可怎么好？就在这时，只听张廷玉说，万岁，圣旨乐碑那差谁去西宁办理啊？雍正略一思索，哦，还是让刘默林去吧，给他个钦差的身份，实授征西大将军参议道也就是了。这允嗣越听越坐不住了，心说这事儿瞒得住一时，瞒不了长远呐，这可如何是好？